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告通知更新，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共的死亡面包车，派出所警察关注明慧网人心变，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更新。各位同修大家好，2024年的513征文从即日开始。今年的513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节日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对世人意味着什么，相信经过了20-30年修炼的我们，认识已经远比得法之初深刻。相信得法10-20年的海内外同修，也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从表面到深层的变化。相信得法再晚的同修，也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了法的珍贵与殊胜。写出来与世人分享吧，与更多人一起见证这个人神同在的历史时刻，帮更多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人生难得，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不分年龄、种族、职业、国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提升个人内在品质，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征文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文章、故事、诗歌、音乐、绘画、摄影等作品，只要符合与同修与世人同庆513的主题，均可入围。欢迎所有大法弟子和学员积极参与。投稿要求：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即用大陆域名的电子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用站内信箱。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收稿截止日期2024年4月15日。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期刊、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与更多有缘人分享，为人类增加福祉。明慧编辑部2024年2月25日。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3月3号，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市的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克林八大道上游行，庆祝4亿2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同时向当地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福音。来美两个月的吴先生说，看到横幅上写的回归传统，人类才有出路，深感共鸣。中共操控着所有国家资源，破坏了传统， 更是硬生生地断了中国人的生路。陈先生是一位老年广东移民，他说他了解中共的历史和专制，共产党会用暴力镇压任何反对声音。他说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选择背井离乡？如果共产党真的好，就不会有这么多人逃离中国。如果中国真的发展得好，自由，那个个都会回去。所以现实并不是共产党吹的那样。陈先生还说，我支持法轮功，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坚持，真善人很对，千秋万代都对。
2月24日25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在杰克逊维尔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世界各国庆祝节。看到学员练舒缓祥和的五套功法时，许多人都想当场学功。乌克兰亚女士居住在圣奥古斯丁，她高兴地对学员说，我终于找到你们了，我曾经练过法轮功，感觉非常棒，从那以后一直在寻找你们。
美国加州首府沙加缅度以北40英里的小城马里斯维尔3月9号10号举行第144届北西庙会，当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身着金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练功队特别耀眼，成了游行中的一个亮点，很多人伸手拿取介绍法轮功的资料，也有的观众模仿学员的练功动作。一位华人走上来就想学功，还多拿几张介绍大法的资料给朋友，他表示了解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他说，我都知道，我经常看你们的媒体节目。
3月8日至10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超自然科学展及宝石博览会，展出了中英文及其他文种法轮功的书籍、明慧国际杂志和法轮功功法的介绍资料。来展位了解功法的观众纷纷现场学练了五套功法，亲身感受了练功带来的身体变化。也有观众听到学员讲述家人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被中共迫害，不禁感伤落泪。有观众接到传单后回忆起曾经到大法展位学练过功法，也有观众在了解了法轮功能帮人们获得平静的心灵和健康的身体后，便不停询问，想要得到更多信息。有观众说自己购买了大法书籍，已经开始阅读了。三位青年学生学练了一至五套功法，得知法轮功的理念是真善忍，他们都点头认可，表示这样做人既重要又有意义。
3月2号，法轮功学员受印度纳格普尔市政府牙科学院邀请，为学生们介绍法轮大法。学生不但学习了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还了解到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大法修炼人的持续迫害。这些年轻的学生对法轮大法舒缓的功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表示练完功后感到平和，充满能量。索纳瓦内博士是这所亚洲最大的政府医学院的助理教授，他说，法轮大法对人的身体和情感都有积极的影响，非常适合现代人们的需求。
3月3日至4日，第36届海德公园节在西澳北珀斯标志性的海德公园举行。西澳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为期两天的活动，介绍法轮功，演示五套功法，并在舞台上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腰鼓和舞龙表演，受到当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人们发自内心的赞颂真善忍。乔纳森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来到展位，他说，法轮功的展位有一种祥和的力量，当你走过这里时，你会对它印象深刻，我喜欢这里的宁静平和。帕帕利亚女士说，自己是被法轮大法展位吸引过来的，她表示，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非常重要，这个世界更需要它。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2月24日29日及3月3日在罗马、维内托大区及萨丁岛等地举办了弘法练功讲真相活动，学员们给过往路人分发大法信息，告诉人们法轮功修炼者就因为坚持修炼以真善忍为原则的能使人身心受益的法轮大法，因为不放弃修炼，他们在中国遭受了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
请听明慧文章《中共的死亡面包车》，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偶然看到一名在中国生活了10年的西方人发现并揭露出来的一个中共洗脑视频，标题为《令人不安的中共国死亡面包车》，他们真实存在，普遍使用，非常恐怖，看不见的尽头。这个视频是对中国人宣传死亡面包车的，影片中多次出现了尸体火化车的镜头。死亡面包车在面向中共国人的网站上被称为死刑车或死刑执行车。在墙内中文网站上能看到的标题有沉浸式体验死刑车、死刑执行车70万、死刑执行车内部长啥样、犯人在里面是如何度过人生最后一刻的。造价40万赫然排列，渲染出中共国的黑色人道。中共国令人作呕的墙内宣传片宣称，尽管很少执行死刑，但建立一个行刑设施要花费200万人民币，相当于28万美金，而建立一辆行刑面包车只需70万人民币，相当于 9.8 万美金。而且行刑面包车还有可移动到受刑者所在地的便利，节省了把行刑者押送到行刑设施所在地所需要的费用。根据中共的这个死亡面包车宣传片，中共国的死刑主要以枪毙和注射两种方式执行。死亡面包车内的主要装备有心脏检测仪、脑电波检测仪、固定受刑者的床。行刑过程包括4种注射，而对这4种注射的描述均以你影片观看者为假设受刑人，对你讲述每种注射的效果，包括你的肌肉、血管、内脏、大脑的感受和恐怖变化，让你体验这种注射死亡所带来的恐怖过程。至于几分钟后当你的尸体被从死亡面包车里拿出来时，是让配套伴随的殡仪馆拉走，还是直接送入影片中出现的焚尸面包车、移动焚尸车销毁，影片的心理恐吓作用已经达到了。所以并未劳神去为你描述焚尸火化遗体的过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经验来研究和推断大陆为何出现死亡面包车，为何向大陆公众宣传死亡面包车，推广死亡执行车与移动焚尸车是否与活摘器官行为扩展到更多群体有关，是否与过去4年在疫情中人口大量死亡有关，这两种车又是给哪些潜在的受刑者准备的呢？真正的知情者都知道，中共国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法治、法治的。有兴趣的读者朋友还可以看看老外86频道里点评中共国幼儿和小学教育的这部影片《杀了美国人：中共学校的新教育运动》，英文17分钟。影片收集了很多小学生身穿迷彩服、军服，接受各种战争训练，包括在泥水中爬过路障、开枪射击，把自己的身体铺在手榴弹上以掩护其他同学逃离危险等等等等。少儿们被训练成条件反射式的仇恨日本人、美国人。成年人问你最想杀谁，儿童回答我最想杀日本人，我想杀了美国人。还有这部影片中国疯狂的反美运动曝光，你会对中共国的所作所为感到难以置信，英文15分钟。影片总结了中共用重金对墙内墙外观众同时宣传的一组主题：中共国比美国富有，中共国没有无家可归的人，中共国的住房比美国便宜，中共国的硬件和公共交通是世界上最棒的，中共国的人比美国人幸福，中共国是世界环保技术的领军。对此，老外马特为大家列举了真实的图片和数据，帮人看清中共国的有关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派出所警察关注明慧王，人心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一天，一个警察看到一位大法弟子就聊起天，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所里的某某和某某上了你们网站的恶人榜了，指明慧王。我们也在私下议论这些事，你们就在家练，我们现在没人去骚扰你们了。一次，一位大法弟子被骚扰后，当地派出所所长带几个警察去非法搜家。他们到大法弟子的家里看了看，说：让你家人带我们到你家另外的住处去看看，回来再细查。所长留下了个警察看着这位大法弟子。所长走了以后，留下来的警察赶紧和大法弟子说：你有没有电脑？赶紧把里面的敏感信息删了。这位大法弟子和这个警察讲真相，讲到大法的美好，中共为啥迫害法轮功和三退等，最后告诉他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警察认真地听着，大法弟子让他三退，这个警察非常痛快地同意了。一会儿所长带人回来，啥都没说就走了。这个警察和大法弟子分手的时候，特意让大法弟子把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给他重复念了一遍。关注明慧王，有的个别警察在伺机迫害，有的警察明白了大法真相，心在变。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哈尔滨市七旬法轮功学员孙淑云，2023年5月被呼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蹲坑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3年9月4日在哈尔滨市道外区法院遭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6年。2024年2月9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孙淑云先后曾被非法关押十余次。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古元镇法轮功学员郝玉红被加格达旗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2024年2月2日他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郝玉红60岁，2023年9月13日被加格达旗区公安局警察非法抄家绑架。2024年1月中旬被加格达旗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
山东烟台市龙口市法轮功学员葛丽娟、王周林、吴静坤2023年5月9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烟台和龙口看守所构陷。10月26日遭龙口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葛丽娟被冤判4年半，年前被送到济南女子监狱。王周林被冤判4年，年前被送到济南男子监狱。吴静坤被非法判刑2年，缓刑3年，勒索罚金6000元。
四川乐山市犍为县68岁的法轮功学员于发全2023年12月12日被非法开庭，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5000元。他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原判。于发全以前久病瘫痪不能起床，后来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病完全好了，身心健康了。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他因为坚持学法练功，讲法轮功真相，被2次非法劳教。2011年被非法判刑7年半。
山西忻州市五台县6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素华2022年4月9日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绑架，6月18日被绑架到洗脑班。15天后他被截入五台县看守所，家人不得见。现在得知张素华被非法判刑3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女子监狱。
江西九江县法轮功学员李一龙2023年12月被永修县法院非法判刑10个月，他依法上诉，近日得知九江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对李一龙的误判。李一龙又名李英义，今年54岁，九江县涌泉乡古岭村人，2022年6月16日在单位宿舍被警察绑架，后因体检不合格取保候审。
山东济南刚城区黄庄镇齐家岭仙人桥村法轮功学员马清贤被迫流离失所，非法追捕20年。 颠沛流离中身心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苦难，每日的艰辛使他瘦得皮包骨，困苦中昏迷多日，于2021年12月去世，终年60岁。马清贤的丈夫齐庆信在不断的被骚扰威胁中，于2022年正月15前夕离世。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老化现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7日。最近看到同修交流文章，谈到有一些老年同修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出现了老化现象，如眼睛老花、耳朵聋、牙齿掉的现象，想谈谈自己这20多年来在这方面的修炼经历，与同修切磋。我今年75岁了，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修炼前，我有一身的病痛，眼睛已经老花，平时要戴200度的老花镜。修炼后，很快出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可老花眼没什么大的变化。因为我是做大学教师工作的，总怕取掉眼镜后，小符号看不清，影响了教学工作，这是错误的一念。有时候眼镜突然找不到了，实际是师父点化，也不敢不用眼镜。直到退休后，有一段时间不需要眼镜了，有一次又想用，两副眼镜全找不到了，却突然发现我什么都能看得见了，并且像年轻时一样清楚。我双手合十，面对师尊的法相，不好意思地笑了，师尊，弟子真笨呀。在后来的日子里，又出现过两次眼睛老花现象，看书都有些困难。按照常人的观念，年纪大了就会老花的，可我修炼的是法轮大法，是会向年轻方向反的呀，怎么会老花了呢？是的，我是在党文化中泡大的，并且还当过多年的协党书记，看了多少党文化理论，宣传过多少党文化思想啊！我要从思想中彻底清除这些坏东西，当然还找到了很多不好的欲望和执着心。一天晚上，在梦里清清楚楚地看到我自己，就像十几岁的小女孩，脸是那么的细腻，那么漂亮。回想起三次出现眼睛老花现象，都是按照师父的教诲不断地修炼着自己，不知不觉中眼睛都完全恢复了正常。这些年来，我有个好的修炼环境，兼职少量的常人工作，有比较多的空余时间，接触的人比较多，接触的面也比较广，在家还要带孙子和辅导他的作业，都能够正常的看书和写东西，利用在单位的大量的空余时间，绣了不少的十字绣，边绣边讲真相，效果很好。很多年轻人做十字绣会出现腰酸背痛、眼睛昏花的现象，我什么事也没有。也经常有常人问我，你这么大年纪了，眼睛那么好，吃了什么好东西，怎么保养的，能不能告诉我们啊？当然，这也是我讲真相的最好的开场白。有时候我故意说，不告诉你，对方就更要听了，我就会一边绣我的十字绣，一边慢慢道出救人的真相来。在70岁前后的几年里，我经历过两次耳朵聋的状况。有一天发现右边耳朵有问题，电话放在左边耳朵听得见，放在右边就听不清， 我想可能是宵夜吧，也像以往一样在心性上找问题，也没有找得准，所以持续了很长时间，慢慢的有所好转，并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后来突然感觉到两边的耳朵都听不清楚了，对别人说话声音很大，听别人说话时要把耳朵侧过去，凑到跟前去，反复问几次才能听到。啊，我成了聋子了，那真是急呀。可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由李洪志师父管的，旧势力为常人安排的一切对我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迫害我身体的一切邪恶烂鬼统统灭掉，当然向内找了。平日里听到不同的意见，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言语，嘴里不说，心里也还是愤愤不平。为人很强势，觉得自己能力强，能干，会处理事情等等。日常生活中喜欢听好听话、恭维的话，喜欢与这些人打交道。比如有个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夸我是个才女，就一直都记在心。教学工作得了奖，科研项目得了奖励，真是一辈子铭记在心。看看这里隐藏了多么强烈的求名的心啊，直到现在我的这颗心还是相当突出，也经常把这颗心当作不是我的，我不要，可过一段时间又蹦出来了。这也是我修炼路上最难修去的执着心，但我有师父管，有坚如磐石的信师信法的心，总有一天会彻底清除掉的。在这个过程中也修去了很多不好的欲望和执着心，几个月后耳朵就恢复了正常。我有很方便的治疗牙病的条件，牙齿也曾出现过多次的折腾。开始的时候右边一颗大牙痛得厉害，也就按常人的办法治疗，做牙冠。没过多久，左边的一颗大牙又开始疼痛，又重复上面的过程，花费了很多时间。突然有一天，朋友问我，你的牙齿怎么变成了深褐色？我照镜子一看，真的是四颗厦门牙变成了深褐色，说话都能看得见。这时我才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啊，怎么老走常人的道呢？自己的悟性也太差了吧。还有一颗大牙，几次钻心的疼痛，并且每次都松动很厉害，要跳出来似的，医生都让拔掉算了。我想不能拔掉的，牙齿中的每一个粒子都是跟着师父修炼20多年了，怎么能随便扔掉它呢？我于是和牙齿沟通，我一定带着你走完师尊安排的修炼路。我同样不停地向内找自己。一，日常生活中修口方面做得很不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很多不在法上的言语，显露出很强的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等，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人面前、亲友面前更是不注意。二，在吃的方面讲究色香味俱全，喜欢吃这个，喜欢吃那个等等。每次出现上述不正常问题时，我都是按照师尊的教诲这样找着修着。几个月后，那四颗变了色的厦门牙又恢复了正常的颜色，这是不符合医学理论的，医生说是不可能的。那当然了，我们修炼的本来就是超出常人的法，就会出现超常的事情了。痛得厉害的那颗大牙现在也好好的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到目前为止满口没掉过一颗牙齿。我深刻体会到，修炼人不论是在闯大关还是过小关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走到常人的道上去，一定要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不断地向内找，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再苦再难 甚至到了痛苦的极限，也会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现在没有衰老的感觉，心态平和，身体健康，做事仍然是风风火火，干脆利落，精神头十足。常人经常说我多年来没有什么变化，这都是法轮大法给我的，是师尊20多年来时刻在我身边保护的结果。感恩大法，叩拜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了隐藏的有求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唐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9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20多年的修炼历程，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下，经过了很多关难，也修去了很多执着心，但也还有很多难以觉察的人心。最近在师父的点化下，我终于找到了隐藏多年的有求之心。下面我就谈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今年2月28日晚上，我在卫生间洗了澡，顺便将换下的衣服也洗了。晾好衣服后，我便回到卧室发正念，发觉昏头昏脑的，而且脑袋震得嗡嗡直响，发出有节奏的，像农村早些年舂米的很不舒服的声音。我想，难道是我刚才洗头时水灌进耳朵里去了吗？一想也不对，这是向外求。这时我突然想起了2天之前我在入定中听见一个声音严肃地说，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出自师尊的转法轮。我马上悟到，这是师尊对弟子的点化。之后我想了半天，也找不到自己的那颗有求之心。虽然一时找不到，肯定是存在这么一颗心，师尊在另外空间是看得最清楚的，是绝对不会错的。想到此，我便上床准备睡觉，可翻来翻去就是难以入眠，脑子昏胀的厉害。我就针对他发了一会儿正念，接着背论语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背完经文，我又开始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直到发完5夜的正念。想闭眼睡觉还是睡不着，我就躺在床上发。好不容易睡了1个多小时，闹钟响了，我还是起来坚持练完5套功法。上午起床后，我就开始向内找，想师尊转法轮中的那句话，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我是带着一颗什么有求的心去学法的？接着很快就找到了，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原来我每天学法都给自己规定不少于2讲，认为自己学了法，邪恶就钻不了我的空子，也没有理由对我施加迫害，这也是一种变相追求迫害的心。这不是在给自己设难了吗？我这不是把大法当成了保护伞吗？不是在利用大法避难了吗？学法的动机和出发点不纯啊。这么一部伟大的高德大法，不是给人利用的，我这不是在亵渎师尊和大法吗？修炼是一件多么严肃而殊胜的事啊，而且这颗有求的心很隐蔽，很肮脏，很狡猾，也很危险。现在我终于找到了，把它彻底曝光出来，解体清除它，不要它。我从中悟到，首先，我们每天每次的学法都要端正学法的态度，怀着一颗无比虔敬的心来用心学法，一字一句读清楚，做到不添字、不漏字、不漏行，真正把法学进心里去，不追求学法的数量和速度，否则学了法也得不到法。其次， 我们学法的目的是为了同化大法，是用法来指导我们的修炼，使自己变得更加纯洁无私，逐渐达到新宇宙生命的标准。学法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正念。从现在起，我要做到学而不求，吸取教训，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谢谢恩师的慈悲点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人心底的执着，作者维健，瑞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1号。纪晓岚在他晚年的著作《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了一个关于修炼人的故事。清朝有个读书人游历嵩山，看见一个女子正在溪边打水，就试探着向她讨水喝。女子很痛快地给了他一瓢，又试着问路，他也爽快地予以指示。于是他和她坐在树下交谈，女子似乎读过一些书，不像是农家女子。读书人疑心这女子是狐媚，却又爱恋她俏丽风雅，而且谈得融洽。忽然女子拂衣而起，说：太危险了，我几乎前功尽弃。他有些奇怪，问他怎么了。女子羞红了脸说：我随师父学道已有100多年了，自以为心如止水。师父说你不起邪念，可邪念仍在你心里，只是看不到你想要的，心才不乱。等你看到了，心也就乱了，就像万顷平沙之中留下一粒草籽，有雨水就会发芽，你的魔障将至，明天检验一下，你自己就会明白的。今天果然遇见你，问答间已有所留恋，心神也微微动摇了，再过片刻恐怕就不能自持了，真是太危险了，我差点坏了事。说完纵身一跃，直上树梢，转眼间已如飞鸟一般远去了。看完这个故事，我感叹修炼真是太不容易了。这女子修炼100多年，差一点在短短的几句聊天之中就前功尽弃。也许她其他方面已经修得很好了，但是只要还有一个漏洞就全毁了。而且她的师父虽然看到了她的漏洞，但也没办法帮她去除，只能在磨难来之前提醒她，警告她。好在这警告起了作用，让她及时止损，飞身逃离。但是这也只是断开而已，并没有去掉那个执着，堵上那个漏洞，他以后也未必能过了这一关。反观自己，我又感到无比幸运。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不必经历小道修炼的磨难痛苦，不需要每一个执着都硬磨过去。我感到在读法背法的过程中，有很多以前执着的东西无形之中都化解了。读法的过程中，某一句话点到了实处，一下就明白了自己执着的症结，就像云开雾散。我感到那是师父又把我推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当然也有观难考验，但如果学法用心，遇事向内找，这些考验都能过得去，不存在毁掉的问题。除非长期不学法，或学法不用心，不向内找，不实修，那考验来了真是很难过去。但同时，这个故事也让我警醒，也许某些方面自己觉得还不错，不会出问题，但是可能还有深层的执着没有暴露出来，如果掉以轻心，就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只要修炼没有结束，就不能放松要求，不能降低标准，只有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一直走到底，才能圆满随师还。以上浅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明慧网投稿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惠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8日。多年以来，明慧网对我修炼的帮助是不可取代的。因为有了明慧网，我得以了解和知道如何跟上师尊正法的进程，也看到了自己和同修在修炼上的差距，找到自己的不足，在修炼中不断地去提高自己，同时自己也在给明慧网的投稿过程中受益良多。下面就谈谈我在投稿这方面的一些个人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正视大法。在修炼过程中，真修大法弟子都能体验到修炼的玄妙和大法的殊胜，并且感悟到师尊无处不在的慈悲看护和点化。这同样是我所经历的状态。在我的修炼过程中，也有着不胜枚举的神奇事例，比如看似偶然实质奇妙的个人得法机缘，在正念中闯过的病业难关，亲朋好友因为明真相而得到的福报，家中多处绽放的优昙婆罗花，心性提高后带来的转机，信师信法所展现出的神迹等等等等。我想着把这些点点滴滴写出来正是大法，于是便有了给明慧网投稿的念头。同时因为有了明慧网这个珍贵的平台，在每个重大节日，我们可以通过给师尊发送贺词来表达心中的感恩，同时也可以通过每一条感恩的贺词把大法弟子的心声广传给宇宙众生。二、提高自己。写稿的过程也是提高心性的过程，写稿时有时思绪万千，不知从何落笔，有时事力繁杂，不知如何取舍和理顺，有时半天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标题。这时只要写稿的基点摆正，能够克服畏难心理，就能得到师尊的慈悲加持，思路变得清晰起来，删繁就简，顺利成文。过程中渐渐地修去了怕麻烦、浮躁、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等人心杂念。写稿也帮助我学会为他人着想，当遇到用词用句困难时，一时半会儿又想不出更恰当的表达方式，这时私心就冒了出来，算了，就这样吧，留给明慧网审稿的同修去修改。但正的一念会提醒自己要为明慧网的同修着想，要尽量减轻明慧网审稿同修的工作量。本着这一善念，每一篇稿件我都会认真地写，反复地检查和修改，发稿前尽可能使稿件更加完善。此外，写稿也是修真的过程。写稿时要求自己没有把握的事不写，既不准确的细节不用，确保信息经得住求证，也不夸大事实，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和平时的语言写出自己真实的经历和感受。之后如何对待投稿的结果，也是对心性的一种考验。稿件被采用后，要提醒自己不生欢喜心，没被采用时不沮丧，也不自卑，无论什么结果，都把它看作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都是自己精进的动力。感恩师尊恩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珍贵的修炼交流平台，也感谢从写稿、投稿到编辑的同修们的辛苦付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野谈突破网络封锁，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2日。我是2005年开始上明慧网自己下载制作真相资料的，同时让同修的儿子帮我建立了明慧信箱，我一直使用到今天。明慧网伴随我在大法修炼中走过了近20个春秋，用受益匪浅表达不了自己的亲身感受。我每天都登录明慧网，明慧网就是我们大法弟子在人间的家，师父在那里看着我们的一切。上明慧网是我每天的必修之课，就是有事不在家，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录明慧网，将这几天的网页下载浏览，大陆综合必看，关注本地区的情况。自从2023年开始至今，邪恶风网非常严重，对大法弟子及时沟通形成整体救度众生干扰很大。看到明慧网上不断有同修谈用正念破除网络封锁的经验交流，看到有的同修说被封网有时一天或好几天，我也深深地感触到了。我与同修建立的明慧信箱，经常看到同修不及时回信，当同修上网看到信后，首先声明说我这几天上不去网，或见面时问同修怎么不看信呢，对方回答上不去网。我是2016年因为搬迁改用移动网络上网，就是一个小设备里插一个卡，我一直使用自由门登录明慧网。8年多来，尽管邪恶经常以各种情况封锁网络，都没有影响我每天登录明慧网，只不过浪费点时间而已，最终我还是照样上明慧网做我该做的事。一开始我也发正念清除邪恶对网络的干扰，用师父赋予我们大法弟子的功能，将阻挡我们翻墙登录明慧网的邪恶因素解体灭尽，同时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不承认邪恶的封锁。我都是每天下午3点以后或晚上登录明慧网，这是我这么多年的习惯，没有特殊情况，每天下午3点钟以后，明慧网页就更新当日的了。下面是我目前突破网络封锁的具体做法。一，当在电脑联网后，翻墙软件自由门找不到服务器时，我没有按照提示耐心等待5至15分钟，因为我是急性子，不到1分钟我就等不及了，我就关掉自由门，然后重新点击上网。当依然找不到服务器时，我就把电脑上联网断掉后再连接，再不行，我就将我的移动网的电源线开关关闭，稍等一会儿再重新打开，在这个过程中，说不上哪个环节就能登录明慧网了。二，有时登录上明慧网了，但网页显示不完整，服务器信号弱，那我就等一会儿，还是打不开完整网页时，我就关闭明慧网页，关掉自由门，重新登录上网。但是会有时自由门根本找不到服务器，这就彻底上网失败。后来我在一次下载时操作错误，把明慧网页关掉了，要做的事还没有做完，我就又到火狐浏览器中重新点击自由门上网，自由门没能显示对话框，但马上闪现个火狐，然后顿时打开完整明慧网页。我很吃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我查看后发现，自由门没出现对话框的原因是我没关闭已打开的自由门。受到这次启发，其实是师父给我打开智慧的。我在上网出现明慧网页显示不全时，我就用这个方法重新登录，但有时成功，有时失败。经过多次操作，我发现在自由门显示信号弱时，在明慧网页右上角点击插关掉明慧网页，保留已打开的自由门不动，然后再回到火狐浏览器文件夹中，再双击自由门小鸽子，只要不出现提醒程序已经在运行，请勿重复打开字样，马上就出现火狐一闪，明慧网页也随之打开，而且是完整的。再查看自由门小鸽子，发现信号也强了，而且保持时间会很长。三，我在以前上网困难时，技术同修曾告诉我，在自由门设置中 选 M 通道上网快，但有同修说使用 M 通道不安全。但我想既然自由门中有这个通道，那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一直用 M 通道上网，加之采用以上的方法，所以没感到上网困难，没影响做正事。以上是突破封锁登录明慧网的做法和经历，但这只是用人这一层的方法突破封锁的，最主要的还得是我们在法上看问题，按照师父的要求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和封锁，因为我们是修炼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们有能力打破它，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我写下来放在我电脑键盘的右上方，随时提醒自己保持正念，100%的信实信法，不要把邪恶看大了，把我们自己看小了，其实它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帮助我们修炼成熟。只要我们正念足，就是不承认邪恶封锁，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实在不行了，你就喊师父。我在给明慧网发稿件或查找资料时，发现信号弱了，我就求师父，马上速度就快了，真真切切地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我们是大法弟子，主持正法救度众生，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都没有权利干涉，谁动谁是罪。我们有漏也不归邪恶管，归我们师父管，我们在大法中归正，就是不承认你邪恶迫害，用正念看问题。往往我们上不去网时，感到很沮丧，就用人心去看问题了，邪恶封锁严重，就感到无能为力了，放弃了，忘了自己是走在神的路上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神。我们有伟大的师父在时时刻刻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师父无所不能，大法无所不能。我们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全盘否定邪恶迫害，只走师父安排的路，100%信师信法，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什么能挡住我们的。对突破网络封锁过程中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请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